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岁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在今天的节目单元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呢，可能我们未必喜欢。
嗯，
啊，我受苦是与我有益。
嗯，
不过呢，我为什么取这个话题呢？就是即便你不喜欢呢，你也没有办法反驳，因为它来自于圣经的经文。我们怎么可以去反驳圣经当中的经文呢？
嗯，
我受苦是与我有益。李诺，你乍听到这句话，或者说这个观点，你能认可吗？
我是很认可的。
哎，你会认可受苦是与你有益的？
对，这是来自于实际的生活经验嘛。那我从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来理解，因为之前其实也或多或少大家可能都知道，我讲过身体上有一些需要对付的疾病嘛。那在这个调养身体的过程当中，或者说直到现在为止，我的日常饮食里边有很多东西其实都是主动忌口的。
哦，
那么每次呢，身边有朋友说起来，你说哎呀你有点苦啊，这个也不能吃，那个也不能吃。那好了，那我就想从这个视角可以帮助我们去认识什么叫吃苦。有时候呢，只是因为我不喜欢它就叫苦了，但不是因为它本质是苦的。那些说我很苦的朋友呢，可能他带入到自己的时候觉得，哎呀这个也不能吃，那个也不能吃，
好辛苦，
好苦，
好辛苦。
对，那当然我能够理解他的关心和同理呀。但是很显然这件事是对我而言呢，如果我不忌口，给我带来更大的痛苦。
不忌口会让自己的身体越来越不好。李诺是从自己的切身经历，而且这个切身经历呢，就是每天都要去留意的。虽然我们可能并不知道，并不留意，但是对你来说，每天都要去刻意的留意自己的进食啊，饮食呀，你吃的什么东西啊，都要有一些注意。我觉得这非常好，是一个提醒。那我今天讲我受苦是与我有益呢，是来自于我们在教会的聚会当中有一个姐妹的分享。她呢就分享她去做一些社会关怀的事工，她主要服侍和关怀的对象呢是一些麻风病人，就是已经康复了的麻风病人，但是呢并不代表他们目前不带有后遗症。她在分享过程当中，我可以简单说，就是这些曾经得过麻风病，即便是现在康复了，他们有一个非常难又要对付的问题，就是他们因为神经受损，他们丧失了痛觉。没有痛觉，如果用针扎一下你，你会感觉到疼痛，对不对？那疼痛会刺激我，会提醒我要远离那个危险。但是这些人呢，他们没有痛觉，所以正是因为如此，造成他们可能会二次受伤。比方说他可能会被烧伤。如果我的手靠近火焰的话，靠近火苗的话，我会感觉到疼痛嘛，我就立刻把手给缩回来了，这是本能的痛觉带给我的反应。我如果碰到开水或者烫水啊，我会本能的躲开，因为它让我手感到烫。但是这些最基本的感觉它不具备，
是，
所以他常常会被烧伤，被烫伤，或者自我伤残，关节坏死，这造成他们身体的很多部位呢是有残缺，有受伤，有变形。这是他们这个群体常见的。我不知道你以前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些，
也接触过。
我就想他在分享的时候他就带出来一个话题，就是疼痛与我们有益。哇，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分享。有的时候我们不想要疼痛，我只想要甜蜜幸福的感觉，快乐的感觉，我总是希望我的人生感觉到都是好的东西，那些让我感到痛苦的，让我感到艰难的，让我落泪的东西我不想要。但是这个姐妹她会说， 生命当中的疼痛与我们是有益的，而且他列举了一些经文。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哦，美丽的玫
瑰花。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爱上他。
对，其实从这个点上来看的话呢，这就让我们更多的来思考关于人生在世，我们常常说的所谓的生老病死。其实你有没有发现生老病死这四个字呢挺负面的？
哎，生呢，生也负面吗？
生不也带着痛苦吗？
如果把这几个字连在一块说的话，
嗯，
生老病死总是带着一种好像无力抗拒的感觉。
是的，而且你看生下来就会老去，然后就是死亡，那就更何况比如说作为母亲来说，生产本身也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在圣经旧约里边常常用生产难产来列举当时的尤其是以色列人他们经历的这种所谓的挑战或者说艰难的环境。那我就在想，很多的时候我们会用什么样的视角来看待我们的生命，这就会决定着我们自己真的身处在什么样的境况里边。按照前面刚刚张凡所说的，有时候对于这些麻风病的这些患者来说呢，他们的难处不在于感知上的痛苦，他们的难处是在于不知不觉身体造成的损伤。
对，这个姐妹呢，她举了一个案例，比方说她说有一个老人，她把她的图片放给我们看，她在洗脚的时候呢，那个水很烫，我们以前有过，就是先是小心翼翼地把脚放在水里
试探一下，
试探一下，如果烫呢就赶快再兑一点凉水，
对
吧？
对， 对，
当然有的时候太凉的话也会稍微兑点热水，找到那个水温比较恰当的时候再把脚放进去去洗脚。但是呢他没有感觉嘛，有的时候水太烫了他放进去他也不知道啊，直到脚都烫肿了，他都用眼睛发现的，那个时候就已经造成了伤害。他分享的时候呢，其实我是难以理解，因为对我来说我没有丧失痛觉，我随时随地都能够感受到，
对，
包括我的皮肤破了一块我感觉很疼，赶快用一个创可贴把它给包一下，但是对于他们当这些感觉都丢失的时候呢，他会很容易的造成受伤，而且受伤之后呢他不知觉的情况下会造成二次受伤，这样会造成一个恶性循环，以至于身体有很多部位都坏死变形或者留下了一些后遗症。那他最主要的是想提醒我们，我们人生当中很多的时候的痛苦苦难呢是把我们引向一个朝神的方向去行走。我找了几处经文，第一处呢在诗篇的119篇67节，这一节经文说，我未受苦以先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如果单纯看这句话的话，那这受苦这件事情本身呢就回到尼洛刚开始说的，对他是有益的。
对，
因为我没有受苦以先呢，我是走迷了路，我是离神越来越远的，渐行渐远的。但是中间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我受苦了，我尝到了生活的艰难痛苦，现在呢我做出了一个调整，我遵守你的话，那他的痛觉还在，他能够感受到这种痛苦。我最害怕的就是我受苦就是白白的受了，因为我已经失去了感受痛苦的那种能力。对我自己是这样，对听节目的朋友我也担心，如果我们是处在这样的光景之下的话，这些疼痛只会停留在我们身上，让我们看起来是一个饱经风霜受尽苦难的人，但是它并没有刺激我们醒悟起来。
所以其实当我们思考受苦或者痛苦与我们是有益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也并不是在宣扬一种类似于是受苦有福论现在在很多时候互联网上会有一种的观点是不要歌颂苦难，当然我觉得这个并不在我们信仰的思考范围之内，因为本身我们除了上帝之外不应该歌颂任何的事物。但是那个核心在于什么呢？就是说 我们对待苦难的态度，以及我们怎么去面对苦难，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嗯，
我可以接受苦难，因为我相信有一些人和可能在自己漫长的人生当中经历了太多的变故，大起大落，他最终可能真的强制自己进入一种麻木的状态。
嗯，
就是仿佛这些事情不再困扰我。
嗯，
但是这是否是一个积极的好的处理方法呢？
嗯，
因为刚刚张凡提到一个概念，就是浪费了你的苦难，就是如果这个苦难已经造成了这个苦的结果，但是我们却因为缺乏了感知，也缺乏了一个对的对象。
对，
嗯，
它就是类似于以赛亚书的第六章第十节所说的，这百姓心蒙之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就是这样嘛。
嗯，
就是我们所受的苦它停留在我们身上，
嗯，
能够留下印记，但并没有调整我们的方向，使我们有所改变。当然他又还有后半句，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医治。对于那些麻风病人来说，他们痛觉的丧失类似于我们属灵的痛觉的丧失。
嗯，
我们不会对这些再有任何的感觉。
嗯，
我们的心就像蒙了一层脂油一样，
嗯，
感觉不到神加在我们身上的一些提醒，圣灵在我们心中的感动我们也忽略。
嗯，
我们一心奔走在背逆神的道路上。
嗯，
但是如果这些的痛觉，这些的提醒能够刺激我们去思考，然后我们也能够及时的做出调整，我们在那些有害我们的事情上能够及时的回转。
嗯，
只有我们被拯救之后，我们才能够对罪有如此的敏感，对背逆神和远离神如此的敏感，不然我们不会有这种感觉的。
没错，
我们会继续沉沦在罪中，没有任何的感觉。
嗯，所以呢，其实就像这一期我们所聊到的，我受苦是与我有益的，我们最终还是要看到那个益处是从神而来的，那个益处是一种生命的祝福。就像主耶稣说，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那很显然他要赐给我们是一种超乎我们所理解和想象的生命的祝福，而这种祝福呢，很有可能或者说极大的可能，它是带着我们感官上的痛苦的。
对，它不是歌颂苦难本身，就是刚才尼诺也提到了，它不是歌颂那个具体的苦难，而是说这个苦难它最终带给我的益处在于它把我扭转过来，去归向神，
是
使我的眼光，使我的方向都从以前奔向罪恶的方向调整过来，现在是朝向神的方向去行走。那个苦难就有了意义。
对，
那个苦难本身我们不去歌颂它，因为它带给我们痛苦，但是因为它带来了益处，所以它就有意义，不然的话它就是苦难本身。
对对对，是的，没错。
那就提醒我们听节目的朋友啊，我受苦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履历。
嗯，
我们在世寄居，盼望我们经历过的艰难痛苦都让我们离神越来越近，也盼望我们远离罪恶，在背逆神的道路上能够及时回转。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金色时我要歌唱你慈爱，日落时我要歌唱你慈爱。